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圣乐文化。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与世长辞，教宗纪念殿缅怀她尽责的方表。伊丽莎白二世曾多次前来梵蒂冈拜会历任教宗。本新闻网回顾她与教宗们的会晤，从庇护十二世到当今的方济各。教宗瑞士卫队军营宿舍整修规则已获批准。新征服卢恰尼教宗在选举教宗会议前的私人信函首次公开。英国女王于9月8日晚间与世长辞，教宗方济各闻讯后立即派发唁电给该国新任国王查尔斯三世，表达哀悼之情。教宗写道，接获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陛下此事的消息，我深感悲痛，并向国王陛下、王室成员以及英国和英联邦的人民表示由衷的哀悼。教宗表示愿意与众人一同哭泣，为已故女王永远的安息祈祷。同时，教宗也缅怀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为国家和英联邦的福祉勤奋不倦的服务，她尽责的方表，她信奉耶稣基督的坚毅见证，以及她对耶稣基督许诺的坚定望德，并为此表达敬意。教宗将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高尚的灵魂托付于我们慈悲怜悯的在天之父，在查尔斯三世国王肩负起作为国王的崇高职责的此刻，教宗保证会祈求全能的天主以他无穷尽的恩宠予以支持。教宗最后向国王写道，对于您和所有守护有关您已逝母亲的记忆的人，我恳求天主赐予丰沛的降福，作为在上主内获得安慰与力量的保障。伊丽莎白二世是历史上最长寿的英国君王，他曾以女王的身份拜会过四位教宗，一生中曾与五位教宗进行过会晤。伊丽莎白女王出生于1926年，她的父亲乔治六世国王与世长辞后，1953年二十多岁的伊丽莎白接受了女王加冕礼。她第一次访问梵蒂冈是以伊丽莎白公主的身份而来，时任教宗是庇护十二世。年纪轻轻的伊丽莎白于1953年6月2日在西敏寺获加冕为女王。她在王座上目睹了许多划时代的变化，以及大英帝国在英联邦内的逐渐改变。1961年伊丽莎白协同王夫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蒙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接见。在那次机会上，隆卡利教宗表示，您莅临梵蒂冈以令人最为欣喜的方式为英国与梵蒂冈关系的一系列有益表现戴上一点王冠。 1980年，伊丽莎白二世与若望保禄二世教宗相会。惠伊蒂瓦教宗提到1961年的那次会晤，说若望二十三世谈到女王陛下您承担如此重责大任所怀的伟大朴质和尊严。时隔二十年，这些评论依然十分合宜，而且显然压在您身上的责任丝毫未减。两年后，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对英国进行睦邻访问，当时在英国称为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称为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局势非常紧张。惠伊蒂瓦教宗指出，我的访问在紧张又焦虑的时刻进行，现在世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大西洋南部冲突的棘手局势上，这个悲惨处境令我忧心至极，而我再三邀请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徒和所有善心人士与我一起为正义且和平的解决方案祈祷。18年后，女王再次访问梵蒂冈，于10月份与若望保禄二世举行第三次会晤。教宗这次的讲话从欧洲谈到世界，聚焦于免除最贫穷国家的债务一事，并向女王表达感激之情。若望保禄二世说，女王陛下，您多年来在巨变的时代里秉持尊严和责任感治国，惠及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百姓。2010年，教宗本笃十六世在英国进行了睦邻访问，为纽曼枢机主持册封征服大典。在苏格兰爱丁堡，本笃十六世拜会了伊丽莎白女王。2012年，在伊丽莎白女王继承王位钻石庆之际，本笃十六世表达了他最诚挚的祝贺，在贺函中写道，您为您的臣民及全世界提供了善尽职责的榜样，依照一名基督徒君王职务的崇高理念，支持自由、正义与民主的原则。2014年，英国女王对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在拜会意大利时任总统纳波里塔诺后，女王在梵蒂冈受到教宗方济各的款待。2022年，在庆祝伊丽莎白女王继承王位70周年和96岁寿辰的日子，教宗方济各向英国女王寄发了一封贺函。教宗通过祈祷向女王表示关怀，写道，愿全能的天主恩赐您王室成员和全体国民团结昌盛及和平的祝福。
根据教宗方济各批准的规则，由帕罗林枢机领导的监管委员会将负责协调瑞士卫队军营宿舍整修工程的各个阶段，并依照梵蒂冈法规和国际义务来监督项目经费。圣座新闻是9月3号公布了教宗方济各于8月22号批准的教宗瑞士卫队军营宿舍整修工程监管委员会的规则。这个监管委员会的办公地点设于圣座国务院，并由帕罗林枢机亲自领导。规则写道，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要协调整修工程的各个阶段，并依照梵蒂冈法规和国际义务来监督有关基金会运用最终方案经费的情况。这个委员会是该工程项目所有相关问题的解决机构，例如确认工程期限，委员会可寻求专门技术团队的支援。监管委员会成员当中的协调人是圣座国务院一般事务部门主任，其他成员包括梵蒂冈城国政务秘书长。
正做财产管理局秘书长，梵蒂冈城国政府基础设施和服务局局长，以及维护圣座历史和艺术文物委员会主席。和平电视台创始人托戴斯基尼神父在卢恰尼教宗列征服大典前夕，向媒体公开展示了卢恰尼一封亲笔信的复印件。这是卢恰尼还是枢机时亲手写给维罗纳教区主教卡拉罗的一封私人信函。收信人卡拉罗主教在盟主恩召前将这封信托付给托戴斯基尼神父，说这是圣读。这封信件是时任威尼斯宗主教卢恰尼枢机亲手写给他的主教弟兄卡拉罗的信函，落款日期和地点是1978年8月24号于罗马，并盖上了卢恰尼枢机的印戳。那天恰好是选举教宗会议的前一天，卢恰尼枢机在信中写道：万幸，我一点危险也没有。托戴斯基尼神父解释道，他写万幸是把这幸运当作一种恩宠，换句话说，他的意思是毫无疑问我不会当选的。这也是因为在选举教宗前的预测中没人提过卢恰尼，但是媒体的预测后来失准，给卢恰尼留下的是为教会祈祷和效劳的更沉重的担子。卢恰尼枢机如此坚信他没有危险，以至于他认为自己一回到威尼斯就能跟维罗纳教区主教约着见面。托戴斯基尼神父指出，卢恰尼枢机只字未提关于选举教宗会议和选举教宗会议前开会的事，他保守秘密。在信件中，卢恰尼枢机对教会团体的关爱表露无遗，他写道：我为教会祈祷，为枢机们将选出来继承已故保禄六世的那一位祈祷。同时，威尼斯宗主教与卡拉罗主教明确分享了他的担忧，即新教宗的任务将会比蒙蒂尼教宗的任务来得更加艰巨。托戴斯基尼神父笑着说，卢恰尼当时不知道在说的正是他自己。和平电视台创始人接着说，我们视若珍宝地守护这份文件，而且很快会把它交给梵蒂冈若望保禄一世基金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找不到原版信件，那是一张质地较硬的卡片，以前普遍使用这样的卡片，它们的尺寸完美符合信封袋的大小。原版信件以正反面书写，复印件是把两面的文字印在同一面上。
今天的新闻全部播送完毕，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9月3号是大圣俄我略一世教宗圣师，也就是通称为大圣国瑞的庆日。他出生于罗马的元老家庭，热心敬主。在圣国瑞以前，这个家族已经出过两位教宗，雅各比多一世和腓力士三世。圣国瑞青年的时候受过良好的教育，学业完成以后呢，在政府机关供职。这个时候 隆巴族人一再的攻击意大利，罗马的局势非常危急，朝不保夕。圣国瑞那时年仅30岁，担任罗马总督的职位，他勤敏尽职，深得市民的爱戴。可是圣国瑞知道自己应该要献身从事更有价值的工作，为天主服务。那时他是罗马首富之一，他将全部的家产捐作善举，将自己的住屋改为修院，委托一位修士管理。这个修院奉圣安德勒为主保，他开始过隐修的生活。在这段隐居的日子里，圣国瑞圣德日进，可是因为他守斋过严，得了折磨他一辈子的胃病。当然，像圣国瑞这样才德双全的人才，绝对不能够长期埋没。不久，教会当局就授予他副祭的品位，并且派他担任驻东罗马帝国大使。圣国瑞因为不读希腊文，所以在君士坦丁堡任大使的时期与外界接触甚少。他到君士坦丁堡上任时，带了圣安德勒修院几位修士同来，他与这些修士仍然过着过去一样的修会生活。圣国瑞在君士坦丁堡和圣利达结交，两人一见如故，成为莫逆之交。圣国瑞按利达的要求着手编写约伯传注释。西元586年，教宗召圣国瑞回罗马，他当选圣安德勒修院院长。西元590年，罗马发生瘟疫，教宗不幸染病身亡，众人一致公推圣国瑞继任。为了求上主消灭疫病，圣国瑞下令让全城信友分别由城内7个圣堂出发，列队到圣玛利亚大堂集合，一连3天在全城游行，高唱圣歌。当游行群众列队经过各道路时，街头倒闭的病人到处都是。可是自游行结束后，疫情大减，不久就完全消灭了，居民们额首享庆。圣国瑞喜欢过幽静的隐修生活，他当选教宗以后一再的谦让，并且准备秘密出走，但是他的计划被众人及时发觉，大家强拥他往圣伯多禄大堂，正式加冕，就任了教会最高元首的职位。圣国瑞接任教宗职位以后，立即着手整顿教会的纪律，他将傲慢骄横的大副祭，也就是当时罗马权势最大的人洛伦撤职，教廷的财政事务委托专人办理。追思弥撒中副祭不可唱经，以免人们专门为了欣赏副祭的歌喉而选派他们唱经。圣国瑞对犹太人给予特别的照顾，他严禁任何人压迫犹太人或将犹太会堂充公，他晓谕众人善待犹太人，不可歧视。有一次，萨迪尼亚犹太人向他申诉犹太会堂被当地人士霸占，他立即下令发还了会堂。当隆巴族骚扰意大利，烽烟遍地，民不聊生，圣国瑞领导人民保卫罗马。西元593年，隆巴族大规模的进攻，罗马人心惶惶，秩序大乱。圣国瑞挺身而出，单身往见隆巴王，劝他撤兵。隆巴王为教宗的伟大人格所感动，立即撤了兵，罗马免遭蹂躏。圣国瑞也很注意向外教民族传教的事业，他对英国的传教工作更表示异常的关注。他在任教宗的时代，对英国展开的传教工作获至辉煌的成就，这不能不归功圣国瑞的领导有方。 同时也应该归功于英国民族与天主圣宠合作的精神。当时英国人民渴望领受福音的真光，由于缺乏传教人员，圣国瑞特地在他自己一度任院长的那个圣安德勒修院中遴选了40位修士去英国传教。这批传教人员的领导人正是圣奥斯定。圣国瑞为人谦逊，他虽然是教会的最高领袖，但自称是天主诸仆之仆，而这个称谓自他而始，后世的教宗一直习用至今。圣国瑞患有胃病和风湿病，可是他不顾身体多病，立即重工，一天也不休息。13年的教宗生涯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健康，他始终不渝地处理公事，直至最后一分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临死前，他的最后一件事是送一件厚大衣给一位贫苦的主教。圣国瑞一生的事迹我们无法一一的详述，其中最重要的是编纂圣歌集，重整圣教音乐，编写著名的圣歌多首。他是拉丁教会的第4位圣师，很多重要的教义都经过他详细的阐述，确定意义。同时他也是一名著名的讲道家、伦理学家。罗马教廷的地位由于他的雄才善辩而得到完全的巩固，所以圣教会称他为大圣国瑞，以示尊敬之意。我们一起聆听葛利果圣咏《Ave Maria》圣母经。
Ave Maria Gracia plena Dominus tecum Benedicta
荣休的教宗本笃16世也曾经在圣伯多禄广场的周三接见活动中向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朝圣信友们介绍了教会历史上最伟大的教父之一，就是圣国瑞。他是公元590年担任罗马的主教。教宗本笃16世在他的要理讲授中向信友们介绍这位圣人，指出启发他信仰基督高尚情操的是他的父母和两位姑妈的榜样。他的双亲被尊奉为圣人，而他的姑妈则在自己的家里守贞，分享他们祈祷和苦修的生活。大圣国瑞从一开始对他所要面对的现实就表现出清晰独特的见解，无论在对待教会还是民政事务上都有一种卓越的工作才能，在所行的职务上总是做出沉稳和勇敢的决定，其中使意大利和罗马在那个时期无论在社会还是教会方面最受困扰的当然是隆巴迪问题。对这个问题，教宗尽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寻求真正达至和平的途径。拜占庭皇帝从这样的假设出发，只把隆巴迪人看作野蛮人和需要击败和消灭的掠夺者， 与之不同的是，圣国瑞用善目的眼光看这些人，关心的是向他们宣讲得救的话，同他们建立友谊关系，着眼于把未来的和平建在互相尊重和意大利人、帝国人民以及隆巴迪人和睦共处的基础上。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最后称大圣国瑞是沉浸在天主内的人，在他内心深处常激发着对天主的渴望，正是因为这一渴望，他常接近邻人，接近他那个时代人的需要。在一个灾难甚至失望的时期，他晓得营造和平并给人们希望。这个天主的人为我们指出了哪里是和平的真正泉源，真正的希望来自何处。今天他为我们也是一个最好的向导。我们一起聆听葛利果圣咏《幼圣母经》Salve Regina。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刚才您收听的是圣乐文化，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主日福音默想，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